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绑架迫害昏迷一年，湖南鹤翔沽成植物人；辽宁张凤芝被非法判刑两年入狱；北京法轮功学员徐艳秋遭诬判，母亲悲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鹤翔沽女士2021年5月16号在住处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一个半月后，警察通知他家人说鹤翔沽在医院昏迷不醒。如今一年过去了，鹤翔沽仍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鹤翔沽今年61岁，原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鹤翔沽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年来被当局非法劳教四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三次，长期不准上班，无理停发工资和保险，被迫离婚。2021年5月16号，鹤翔沽在家中被清水塘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同年7月3号，鹤翔沽的亲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们去长沙市第一医院接鹤翔沽回家。当亲人赶到医院时，鹤翔沽已经是昏迷不醒了。经家人强烈要求立即抢救，医院将鹤翔沽送入重症监护室，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特征。几个月后，医生说再过两个月还没醒来就成了植物人了。在重症监护室期间，警察只准鹤翔沽的家人每星期探视一次，每次限时五分钟。除直属家人外，其他亲朋好友探视要到清水塘派出所报备批准才能到医院探视。鹤翔沽被绑架前身体健康，在看守所仅一个半月就被迫害至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家人想知道他在看守所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法轮功学员张凤芝女士在葫芦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于今年6月23号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65岁的张凤芝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凤芝于2000年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暖池塘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30天。警察把张凤芝的双手铐在暖气管子上，不让他睡觉。后来张凤芝又被非法拘留6次，勒索2000元，被非法劳教一年。从2003年开始，张凤芝家经常受到中共政府人员的上门骚扰，不法人员甚至半夜跳墙进入他家中骚扰。2021年10月20号，张凤芝在暖池塘大集上给民众发送真相台历，并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暖池塘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现已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徐艳秋女士近年来多次遭警察绑架非法判刑。2021年9月16号，徐艳秋的母亲因思念女儿心切，身心受到摧残而悲愤离世。2020年6月，徐艳秋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放到了派出所警察田超的车上，而后田超及四名警察闯到徐艳秋母亲的家中将她绑架。徐艳秋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他发现母亲担忧过度，已失去正常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徐艳秋只好放弃工作，在家照顾母亲。2020年8月，徐艳秋骑电三轮车带着母亲散心，并给邻村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徐艳秋再次被警察绑架，被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徐艳秋还曾因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关进房山戒毒所及洗脑班遭受迫害。他曾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一年半。徐艳秋的母亲长期处于精神恐惧、心情忧虑中，于2021年9月16号含冤离世。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首都独立日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青年法轮功学员在国际宗教自由年度峰会上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4号，法轮功团体再次入选参加美国首都独立日游行。很多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的外地游客说，法轮功游行队伍阵容壮观，天国乐团的演奏充满能量，令人振奋。今年是天国乐团第15年入选美国独立日游行，也是唯一受邀参加游行的华人军乐队。法轮功学员设计制作的花车别具一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大字镶嵌在花车的两侧，车头以蓝天白云和飞天仙女装饰，车尾装饰一朵盛开的莲花。多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还受主办方之邀，手持雄鹰大气球行进。游行队伍从华盛顿宪法大道和七街交界处的起点出发。当法轮功游行队伍出现在宪法大道时，路边的民众鼓掌喝彩。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说，他们很高兴在美国首都展现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平和。亚利桑那州教师詹妮·麦奎尔和先生带着三个孩子观看了游行。詹妮说，在所有参加游行的团体中，天国乐团是他最喜欢的军乐队之一。他说，他们演奏得太棒了，我喜欢他们表演的曲目，非常引人入胜，我喜欢花车的明亮色彩，太美了。美国退伍军人伊凡特和男友从佛罗里达赶来观看独立日游行。伊凡特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他说，早就听说过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我们很难过。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对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很难感同身受，我希望能帮助他们。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8号至30号，学生支持法轮功组织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在今年的峰会上，很多发言者都提出了法轮功遭受迫害和活摘器官的话题。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努里特克尔、高级研究员兼作家伊森古特曼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利维布朗德在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分组会议上，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进行研讨。法轮功学员韩宇的父亲是中国活摘器官的受害者。韩宇讲述了他19岁时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经历。他说，父亲被火化前，我看到了他的遗体，他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缝着粗粗的黑色缝线。按压他的腹部，我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韩宇的讲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分组会议上，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在会议开始时讲述了韩宇的遭遇。基督教广播网并对他进行了采访。此次峰会的发言人，美国国防部安全与人权办公室打击跨国镇压官员安德鲁·斯塔福德在得知有几百万修炼者被关押后感到很震惊，他不知道迫害的规模如此严重，并指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的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5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工作中向患者及家属讲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日。我于1996年修炼大法，一直感性上认识法，知道法好，师父好，师父告诉发正念我就发正念，师父告诉救人我就给亲朋好友讲讲真相，办三退，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修炼的严肃。2009年末，我母亲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才理解修炼是最严肃的，我才真正实修自己。第一部分，实修自己。我是国内一家知名医院的医生，每天工作强度很大，周一到周五不是全天门诊，就是全天手术，很少能正常下班，周六周日还得去医院查房，有时还得周六周日值班和夜班手术。我晚上下班就到母亲家和母亲一起学法，并帮助她的生活。因母亲生活不能自理，晚上10点回家，回家后自己学法到晚12点，发完正念睡觉，早上3:40起床练5套功法，每天睡3个多小时，从不懈怠。在师父的保护下不觉疲倦，精神饱满的工作。2013年初家人离世，我的求安逸心上来了，修炼又开始懈怠。我心里求师父，我得有个学法小组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就这么一想，没几天，一个同修大姐就来通知我，在她家为我们上班的同修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就这样，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有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形成了整体，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我们的学法小组里，我去掉了很多人心，例如刚开始读法时怕读错丢面子的心等。同修们都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我也参加了。有时晚上下班我就坐上公共汽车打语音电话，坐末班车回家，有时打着语音电话在街上走。随着不断的做，怕心越来越小，我就在我的另一套没人住的房子里打语音电话，这样能边学法边救人。2015年溯江大潮，同修们切磋，这是正法进程到了新的阶段，我也认识到实名溯江的重要性，悟到我这样的学员99年720并没有走出来放下自我修去怕心的机会。我想溯江我怕什么，怕迫害，那就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师父叫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师父能叫你被迫害吗？没有这个安排，所以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叫做啥我就做啥。我写完了诉状，附上了我的电话身份证，装好信封要去邮局的时候，怕麻烦的心出来了，不愿意去。我想我一定修去这个心，必须去，叫这颗心死。就这样，我发着正念去了邮局，顺利办完，可是没收到回执。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帮我第二次寄出去，这回收到了高法回执。如果没有师父安排的这个学法环境，我可能又被拉下来了。我们学法小组走过了7个年头，在这里我受益很多。我以前听说背法，就想我上学背东西就费劲，我可背不下来。我们学法小组在学法前每人背2段法，然后每人再分2段回家背熟，下次再背。通过背法，我心性得到了提高，背法多的时候做事总是能和法对照，遇事能忍住，劝三退也容易。2020年疫情期间封城封小区，学法小组同修家的小区也封了，我想学法小组不能停啊，我提前联系了同修，同修在小区外面等我，然后坐他的车进了小区。另一个同修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来到了同修家。我提出学法小组暂时改到我家，因我家没有小区，进楼只有一个门刷卡进楼，而且是商住两用的，安全。同修说如果家人不同意就还来我家。我回家和丈夫一说，他不同意，还说你看谁不在家待着，你就不应该出去。我没有和他争辩，我想师父说了算。到要学法的时候了，我和丈夫说 我们小组没几个人，在咱家安全。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也不能停，那就还去同修家，但是确实不方便。丈夫也不做声了。就这样，我们学法小组在疫情封小区时候在我家学法，到小区解封又回到了同修家。由于疫情期间我们同修能在一起，所以救人的资料不断。同修做了疫情不干胶粘贴，我就去开门的楼道里贴。疫情来了，我感受到救人紧迫，我就和我们组的一位同修大姐学完法后到居民区楼道里挂真相贴不干胶救人。第二部分，向患者及他们家属讲真相。我是个医生，接触人多，我就跟有缘的患者及家属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们。在这里讲几个小故事。有一个军队里的将军，他患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右眼视力只能看到手动，得手术治疗。门诊大夫把我介绍给他做这个手术，他在病房找到我，我检查了他的眼睛，交代了病情。最后我说，你的右眼必须手术治疗，你没有任何选择，你能选择的就是在哪做手术，找谁做手术。他说，我就找你给我做手术。我不瞒你，我看了一个手术有名的主任，在他那看完后我就犯愁，我不想用他做手术。这不，你们门诊的主任说你手术做得好，叫我找你做，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了。结果就在咱俩刚刚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决定在你这儿手术。你和他不一样，你很真诚，都是站在患者角度想问题，病情交代得很仔细。随后的接触中，我就告诉将军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他。他做了三退，还请了转法轮和师父讲法。我给他做了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术后视力恢复到 1.0。 术后一周，他就自己开着车回部队去了。至今他有时间就听师父讲法，在部队裁军的情况下他竟升迁，这都是明真相得了福报。有一个蒙古族患者，他双眼在当地做手术失败，到我这看病是他姐姐搀扶他来的。我给他做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做完视力恢复到 0.3， 他非常高兴。我给他和他姐姐讲了大法真相，他们把家里十多口人都做了三退。有的时候给患者及家属讲真相也有不退的，也有的人说，我没想到你和我讲这个。我回家静心找自己，都是我学法不够造成的。我也给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讲真相。我有个学生非常优秀，在跟我学习的三年中，他非常认同我的为人和学识。可是我给他讲了多次真相，他不接受，毕业后去了其他城市。我就出差特地约上他，目的是给他讲真相保平安，可是他还是不能接受。今年疫情我又给他打电话保平安，他终于同意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保了平安。我带一个医疗小组，我虽然是教授，是当家人，但做任何事都先考虑别人，为我带的每个医生着想，在奖金上叫他们多拿一些，我则少拿些，在利益上不与人争，在业务上毫不保留地交给他们，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我团队的成员都做了三退，大家心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对我的患者也是像亲人一样，处处站在他们角度思考问题。我开的检查都是花最少的钱，还得做出诊断。我不收患者的红包，所以患者特别信任我。有的患者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就说，大夫，你说啥我都信，我回家就和我家法轮功的邻居学法轮功。有的患者说，主任，你怎么没有架子呢？你和别的医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就借着患者给我送红包时给他们讲真相，一般都能三退。20多年的修炼之路，我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没有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一切，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了我的面前，在师父的加持下使他们明白了真相， 是师父使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能走在正法的路上，没有被这滚滚的尘世吞噬。弟子只有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精进实修，多救人，回报师恩，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离世同修引起的反思和应吸取的教训，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日。女同修 A 是一位720前得法的老学员，今年66岁，在邪恶迫害的20多年里，虽然从中摔过跟头，走过弯路，但从未对大法修炼产生过丝毫动摇。今年3月20日下午，同修 A 不幸离开人世。他离世的前一天，我曾去租房看过他。同修 B 在那里照顾他的起居和日常生活。只见同修 A 一脸病容，佝偻着身子，说话的声音很微弱，呼吸困难，脸无血色。他告诉我，他常感口干舌燥，失眠，只能吃一点玉米糊糊之类的食物，人显得瘦骨嶙峋，满脸起皱，尤其是后背右侧上方冒起一个2-3公分高的鹅蛋大小的紫色肉包，时不时地往外渗出一些淡红色的血水。他主动与我缓缓交流了1个多小时，找出了很多执着的人心，要求我帮他写一篇心得体会，把自己的不足曝光出来，让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别重蹈覆辙。不料他次日便离世。以下是我了解到的关于同修 A 生前的一些状态，将其整理出来，旨在交流，引起大家的重视，从中吸取教训，共同精进，携手走好走稳最后剩下不多的路，这也是同修的遗愿。第一部分，放不下对丈夫同修的情。同修 A 的老伴儿是1997年3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中共迫害后，他家也建立了一个小型资料点，他老伴同修主要负责资料的打印和光盘的刻录，他只是打下手。因为他老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打印资料上，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疏于学法和实修。后来身体出现了淋巴癌的病业假象，去医院做了4次化疗后，不久就离世了。她丈夫的离世对同修 A 的打击很大，由于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是旧势力在钻他们有漏的空子，也没有及时在法上提高上来。她老伴走后不久，她从珍藏的影集里翻出了老伴的生前照，一直放在家里不肯处理，心里放不下对老伴同修的牵念。第二部分，对女儿女婿和同修的积怨很深。据同修 A 讲，他女儿从大学毕业至今也没有正式找事干，结婚生孩子后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只有女婿在外挣钱，也只是自用，很少在生活上贴补家用。多年来，同修 A 一直供女儿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有一次为了他老伴的照片，女儿对他大发雷霆，冲上前扭住他，用双手卡他的脖子。为此，同修 A 感到委屈，心里不平衡，
更看不上女婿的为人。同修 A 去年三月遭派出所绑架关押，后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一直想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去了两次后，同修就不让他去了。平日来往密切的同修也不登门了，只有一位附近的老年同修隔几日到他家去学法。同修 A 心里感到很伤心孤独，心想，原来你们不管什么时候想要多少资料，我都加班加点不吃不喝也要做出来，现在自己有难需要大家关心和帮助时，同修们个个都远离他防范他，甚至还有人传话说他的资料做得不怎么好，现在街上碰见也不打招呼，把他往外推，他心里老过不去，堵得慌，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从黑窝回家后，同修 A 不想在家里住，想在同修 C 家租房子，却遭到了 C 的拒绝。一连串的不如意使同修 A 对其他同修产生了很深的怨恨，负面思维不断积攒加重，在心里排斥不了，学法也学不进去。第三部分，把做事当成修炼。同修 A 为了满足同修的需要，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赶做资料，平时三餐饭都很简单，有时做到深夜，把做资料当成了头等大事。有时一边学法一边做资料，或听师尊的讲法录音，而把学法放到了次要位置，颠倒了主次，没有摆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师尊每次讲法都在强调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多学法，这是我们助师正法和修炼圆满的根本保障，缺少这一项，我们就会摔跟头，成了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我们的智慧、正念和能力全都源自于大法对我们的洗礼和加持。第四部分，敬师敬法的问题。据了解，同修 A 学完法后都是把大法书随意放在一个地方，如枕头上、座椅上、被褥上、床单上，甚至于很低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带有很肮脏的汗臭味儿。有时外孙女穿着裤头在师尊法像面前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同修也没觉得不妥。第五部分，关于发三退声明的问题。同修 A 曾接到其他同修转来的三退名单，据说有的同修并没向世人讲清真相，就认为此人得救了，背后取名字。他听说后也没有找同修核查真伪，也提交到了大纪元网站。我们不论做任何大法的工作，都要本着对大法负责，对世人负责，更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何况三退声明直接牵涉到生命是否得救的问题，能不严肃对待吗？能糊弄事吗？同修 A 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在此不便赘述。以上有些问题是从旁了解的，很多是同修自己生前起草记录的，在此不是专找同修的漏，我们每个人都在修炼之中。第六部分，应吸取的教训。一，为了在修炼中锤炼成熟，尽快升华，我们应该接受正面的教训，不应该一味加以排斥拒绝。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你所听到的、遇到的都不是偶然的。如果里边没有自身提高的因素，师尊也不会这样安排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会我们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二，遇到不顺心的事，听见不入耳的话，千万不要产生怨恨心， 很多人的离世都是与怨恨心没去有关，被旧势力死死抓住不放而下毒手，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三，同修间不要互相排斥妒忌。每个同修遇到的磨难不同，每个人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承受力不同，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同修排忧解难，善意帮助，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尽快在法上共同提高上来。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要觉得同修出现不好的状态就产生负面思维，让难中的同修感到孤立无援，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巴不得的事，这恰恰中了这些坏东西的圈套，这可不是师尊所要的。如果我们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发出捣毁宇宙中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的强大正念，邪恶就瞬间解体自灭，他哪还有什么招架之力拖走我们同修的肉身。四，一定要做到敬师敬法。师尊传给我们的是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是对生命的最大慈悲，里面倾注了师尊的无穷能力与智慧，是保证生命能够圆满回归的无上天法。我们应该把大法书放置到一个干净无尘、远离厕所和垃圾的高处，不要与其他东西混放。大法书上不要压放眼镜和其他物品。如果我们不倍加珍惜爱护，随便对待大法，你想你还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行为吗？大法不是在度你吗？五，坚持实修。遇到任何事都应该无条件向内找，总有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不为自己找理由辩解推脱，不向外推，主动修自己。不是说找到了执着或因为做错了事发表了声明后，我们的心性和层次就自动提高了，不是的，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找到了执着，还必须修去它，才算真正的提高上来了。结语：同修走了，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也给我们在世的同修留下了深刻而又沉痛的教训。这是个人的执着久拖未除，才酿成了今日的结果。修炼无小事呀，这里没有埋怨同修的个人因素，师尊在我们修炼成长的过程中付出的太多了，弟子们走过的每一步都融着师尊的心血慈悲，今后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少一些人心，多一份正念，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多救人，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不敷衍色泽，保持修炼人应有的正确状态，真正为大法、为众生、为自己负责，勇猛精进，不负师恩。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辅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天地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7日。今天听家人同修谈到他见到的另一位同修家的情况，那位同修这一段时间因为家中分配遗产的事情被干扰很大，家中的姐妹侄女都搅在这件事中，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其中的几个还是修炼人，但在利益面前都没想起自己是修炼人了，甚至发展到要对簿公堂的程度。 修炼人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的时候，在人心的执着表现中，那真的就是常人的表现状态。开始听家人同修讲到那些具体情况的时候，听得我直摇头，叹息说：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不过后来我警觉了，提醒家人同修不要陷在同修家的那些具体矛盾中去，家人就没有再说。后来我想，让我听到这些事是在提醒我什么呢？那些同修忘了自己是修炼人的表现状态，我是不是一样的呢？在个别方面，自己表面上好像要比人家稍好一些，那么在自己比较重的人心表现上，我在执着中时的状态，那还不是一样的啊？那时候就根本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了，只不过是和人家表现的方面不同而已。想到这里，我刚才执着于别人的执着生出的轻视别人的心一下子烟消云散，觉得修炼真的不容易，其他同修也真的不容易。我发自内心地对家人同修说，其实那些同修是在磨难中，听到他们的事，我们不能排斥和瞧不起他们，我们除了找自己，可能还应该用正念帮助他们。说完这句话，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一瞬间有想流泪的感觉。这时我看见家人同修也抹了一下眼睛，而且在那一瞬间，我一下觉得心胸非常的开阔，好多这段时间压在我身上的物质一下消失了。虽然我看不见，但自己觉得那一瞬间自己到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境界。在随后的背法中，我发现背法非常入心，刚才还背不进去的部分，这时一下就明白和记住了，那真是说不出的美妙和愉悦。在接下来的发正念中，自己发现长久以来自己发正念时那些乱糟糟的杂念消失了，此刻思想非常的清静，而且很开阔，念力集中强大。我在正念中加持所有我认识的处在不同磨难中的同修，清除所有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的邪恶，清除所有操控世人和众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在正念中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用正念清除邪恶，不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而是为了解救众生，因为被邪恶操控和利用的众生才是真正被迫害的对象，才是真正处在最危险的边缘。这段时间因为在讲真相和正实法时自己遇到的一些险情而造成的压力，在师父的加持中彻底解体了。而且我也明白了，所有在我们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别的同修的问题、不足、缺点等等，那都是邪恶企图在大法弟子之间搞离间，我们不能中计和上当，反而应该分清它、认清它、正念清除它，冒出来一次就坚决清除它一次，它就会越来越弱，最后完全消失。今天的这次正念我发了很久，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切美妙的变化、天宽地阔的感觉都来自于自己向内找了自己，转变了在别人之上的观念，用慈悲和善来对待了同修和众生。个人认识若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好好修炼讲真相救人，作者山东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日。我从小就有腿疼的毛病，只要走一点点路晚上就会腿疼， 我晚上常常因为腿疼大哭，母亲经常在半夜里给我揉腿，但是并不管用。那时候我只有五六岁，后来母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想起了大法，于是教我盘腿。神奇的是，我一盘腿，腿就不疼了。从那以后，我只要一腿疼就去盘腿，一盘腿，疼痛立刻消失。我从小就体验到大法的神奇。我从小就是一个奇怪的小孩，怕三角形的东西，晚上怕影子，一看到就哭，所以我给父母带来很多的不便和烦恼。我小时候脑袋还不好使，反应迟钝，别人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即使最简单的语言也得说好几遍我才能懂。妈妈说，每次和我说话总是要想好长时间要怎么说我才能懂，所以一二年级成绩都是班里的倒数，还留了一级。后来因为我妈妈是给别人做衣服的，晚上总是会干活干到很晚，妈妈就让我给她念转法轮，常常读法读到半夜。那时候我并不懂我读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只是机械的在读。即使是这样，大法也打开了我的智慧。慢慢的，老师讲课我也能听进去了，也能听懂了，以前不会的也都会了。通过读法，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从小知道大法好，有时候也跟着练功，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的珍贵。后来上了初中，开始住校，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只有周末才跟着母亲学法，平时很少主动学法，修炼也不精进。到了初二，全班必须入团，我因为怕心，心里想着我在学校入了，回家再让我妈给我退了。刚冒出这一念，就感到头疼头晕。回家后跟我妈说了我的想法，我妈很坚决地不让入，说只要入了就不给我退。虽然我很担心来自学校的压力，但是这个团是坚决不能入的。后来班主任、团支部书记都找我谈话，逼着我入团。由于学法不深和怕心的原因，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真相，就是横下一条心，就是不入团。他们后来就不再找我谈话了，最后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入团。随着深入学法，我渐渐的也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明白了一点，得讲真相救人。首先，我向周围亲近的朋友讲真相，再到在校园里发真相资料，一路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很顺利。高中时期，我过了一个关，类似于常人的抑郁症，每天都以泪洗面，感觉世界都是灰暗的。为了减轻痛苦，我开始大量的学法和长时间的发正念。那时候住宿舍，周末两天没有老师，都是自习课，我就两天学一遍转法轮，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发正念。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知道精进，而是因为只有学法和发正念才能减轻我的痛苦。那时候每天晚上接近十点下课，我都会用小手机微弱的灯光看法或背法到十二点再睡觉，三年从不间断。慢慢的，不再那么难受了，痛苦的时间也在缩短，我能感觉到在心上那个不好的物质在缩小。我天目是封着修的，虽然大多数时间对我造不成大的影响了，也感觉到很小了， 但一直没有去除干净，直到我背完转法轮的最后一页，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个不好的物质没有了。师尊帮我把心上那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通过这一关，我对发正念有了新的认识，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力量。也正是那段时间，我看完了师尊当时发表的全部著作，也开始了背法这一件神圣的事。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看过师尊的各地讲法，只看转法轮和红银。通过大量学习各地讲法和转法轮，我真正的明白了大法的宏大和珍贵，我觉得我离不开法了。师尊点化我梦见我的天国世界天清体透。大学时期，我不再难受了，时间也多了，我却不精进了，沉迷于手机玩乐、追剧、看小说，脱离了大法修炼。在此期间，师父多次点化我精进，我仍然被手机吸引。实习那年，我们学校突然地和我们县医院合作，我是学护理专业的，我回到我们家乡医院实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集体学法环境的带动下重新精进起来。我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从实习到找工作，都在师尊的看护下十分顺利，我也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在这期间，我背了五遍转法轮，通过背法，使我很多执着心都在慢慢减小，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平静与安稳。我以前只是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讲真相也只跟朋友、同学或认识的人讲，几乎没有走出来面对面讲过真相。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的恐惧。在医院刚上班时，有一个患者得了癌症，在我们医院住了几个月就离世了。在这期间，我因为怕心和私心，总是想找他家属不在身边的时候再跟他讲，就一直拖，直到他离世都没有给他讲真相。他的离世使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后悔中，我不敢想象他将面临的是什么，因为我的不精进使一个生命没有得到救度，对我而言只是没有做好救人的事，对他而言却有可能是失去了生命的永远。我猛然惊醒，救人是不能等待的，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把之前一直想找机会讲真相的同事和病人都讲了真相。那段时间，一有机会我就给病人讲真相，身边的同事和大多数病人都做了三退。这时我才发现我会讲真相了，也不那么害怕了。原来讲真相不难，只要你真心地为别人着想，众生是能够感受到的。我会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好好修炼，讲真相救人，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 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7月17日。我是一名10岁的大法小弟子，2006年得法，当时我还不太懂法轮大法是什么，只知道大法好。妈妈每次参加学法的时候，我也跟着去。当我上2年级的时候，妈妈开始教我背法了。一个周末，我一口气背了4段，当时是越背越爱背，恨不得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上3年级的时候，在一次夏季运动会上，我跑步得了第1名，老师发了一个厚厚的本子。我想用这个本子做什么最有意义呢？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转法轮》这本宝书，心想我用这个本子抄法吧。从此我每背一段就抄写一段，现在背到第6讲了。我在3年级的时候，每天中午一放学回家就和妈妈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就吃饭。可是现在学校改点了，11:20就放学了，我一回家就吃饭。到了发正念的点儿，妈妈说你边吃边发正念，我答应了一声，妈妈就走了。后来我认识到边吃饭边发正念这样也静不下心来，我以后得跟妈妈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再吃饭，这样才叫做以法为大。我一有空就练功，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练功，当练第2套功法的时候，胳膊疼得很厉害，我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我非得帮。有一次我在姐姐家里写作业，姐姐说你帮我拿一个本子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可有一次我在妹妹家玩，妹妹说你去帮我拿一个杯子来，还装出很神奇的样子，我心中的火就上来了，对她大声地说你不能自己拿呀，真是的。从这2件事上，我看出了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没有做到对谁都一样。还有一次我在姐姐家写作业，当时我正在写作文，头离本子很近，姐姐好心告诉我，妹妹你把头抬得高一些吧。姐姐这么一说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恶狠狠地说别打断我的思路。姐姐一听到这句话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说。哎，我又没做到人，师尊看到这件事情会多伤心呢。我以后一定改掉这个爱发脾气的毛病。还有一次我们班上体育课，老师说自由活动吧，我们开心地一蹦3尺高，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看见一位同学无聊地玩着，便对他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对他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我继续说现在共产党腐败越来越坏了，他不仅迫害法轮功，还把那些无辜的生命给迫害死了，你说他坏不坏？那位同学点了点头。我又说你退出少先队吧，他说行，退了吧。我高兴地走了，心里想这是师尊在帮我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法呢？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我会通过学法弥补自己的不足，走好师尊安排的这条路。谢谢师父，何时？
Thank you.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施恩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